行了，所以呢很紧张，越紧张越治不了。但如果你真的让交给主，让主来对你说，那有的主说废了，你就非罪不可。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不睡，因为我们不顺服。起头如果不是主对你说话的话，那么就你怎么做都没有用。你发现说，如果现在主对你说话了，那么你一顺服了，你自然就交给主。我想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常常发生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一面要有 logos， 一面要有 rhema。 那不止我们这个小弟兄小姊妹是这样，你知道说江苏道兄到上海县的王明道弟兄，王明道兄那时为主是在刚强站住，在抗战的时候他可以对付日本人，他在日本人面前非常的刚强，从来不妥协的，非常非常的刚强。所以你知道大家都向他看齐，其实都是这个觉得那王弟兄一定不是白的。结果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个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他曾经一度也失败了，所以他常常听说常常对着公鸡啊这个一个图画在那里哭，他觉得自己就像彼得一样。那么他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经历，后来江守大帝就问他，他说弟兄们，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学了这么多的功课，你能不能简单告诉我你学了什么功课？他说只有三个字，就是不要怕。这可见是很可怕，那样一个神经可以说王明道就是个非常神经非常硬的人，很硬的人，意志非常坚刚的人，但是你看在那样一个大环境底下怎么能度过的？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主的话，主的话告诉他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些话都是圣经里面的话，不过呢许多时候神把它再说一遍。所以要记得 Rhema 那是神的怜悯，每一个人可以动员的，每一个人可以加工的，每一个人可以自我催眠的。所以什么时候啊，你为了要明白神的话，你稍微加上一点人工，那就不是。所以很稀奇，你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这个不追求的人啊，不追求的人一定得不着，追求的人呢不一定得着，乃是追求又蒙怜悯的人才得着。你明白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从来不追求 Rhema 的人，你不会得着 Rhema 的。但如果你追求的 Rhema， 并不表示你一定得 Rhema， 乃是因为神怜悯你，神给了你。但是弟兄姊妹，神怎么能怜悯你呢？你要蒙怜悯的条件才可以，那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让 Log 充满你才可以。如果你连创世纪在哪里启示录在哪里都找不到，你怎么希望圣灵能对你说？不可能的。所以圣 Log 是一定要熟才可以，要滚瓜烂熟才可以的。那么只有这样你才有蒙怜悯的条件。但是我再说，你就是变成圣经教授了，不见得，你可以是个圣经学者，你不一定充满了神生命的话。那么谁是一个有亮光的？谁是一个读主的话满了亮光？谁是一个能够受引导？谁是一个让神的话充满他？能够从主那里得着粮食，能够得着供应，能够蛮有能力的呢？那没有别的，这个人呢，一定是追求，而且又是蒙怜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呢在这个礼拜六晚上的聚会，我们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指明给他一条路，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得着主的话，怎么样能够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有的我们办得到，有的我们办不到。有的我们办得到，就是你起码要有蒙怜悯的条件。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比方说，有的弟兄姊妹把圣经背过来，这是几条路。那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方法。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主面前为着蒙怜悯，我们把一些基本的条件把它做好了。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负的责任。但是呢，如果有一天我们得着主的话，如果有一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渐渐的丰富了，那么弟兄姊妹，不止你得着帮助，你也能借着这些来帮助别人。那没有别的，就那是因为我们蒙了怜悯。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只需要 Logos， 我们更需要 Rhema。 圣灵是以 Logos 做起点，以 Rhema 做终点，所以千万不能只停留在 Logos 上。虽然以 Logos 做起点，以 Rhema 做终点，但是并没有在神话语的本身加添什么或者减少什么。神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满了能力的话，那个话乃是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样我们才知道怎样的受引导，我们才知道怎样的明白主自己的话。那么我想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么这个认识就是也是两面两次的原则。那么第一次是历史的，第二次是今天的。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第二次在圣灵里面。第一次是客观的，第二次是主观的。第一次好像是冷的，第二次好像是热的。第一次好像是在旁边经过，在我身上没有产生什么果效，但是第二次你看在我们身上就产生震撼。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从这里我们你看见圣经里面为着叫我们明白神的话，你看见就是借着 Logos 跟 Rhema 很明显的为我们给我们看见那个分别。虽然可以分别，但是是没有办法分割的。换句话说， Logos 跟 Rhema 是一个东西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我永远不能越过 Logos。我们没有 Logos 就是没有 Rhema， 但是光有 Logos 不一定有 Rhema， 没有 Logos 一定没有 Rhema， 但是光有 Logos 不一定有 Rhema。 Logos 是基础，让圣灵借着这些基础然后呢说话说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时候呢 Rhema 才在我们里面产生。那么这个时候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活的话，蛮有能力的话。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方面。那第一方面是讲怎样明白 Logos， 我们看的是两次的原则，接上又继续说。那么刚才呢我们特别讲到神话语的性质，有客观的有主观的，那我们特别接了几个例子，我想我们讲过。那么这是第二面。那第三面呢，就是假定今天我们有了 Rhema，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我们的感觉？你怎么知道那个一定是主的话？所以呢，你怎么能够肯定，怎么能够确定那是神的旨意？那么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又是两次的原则。所以明白吗？你今天要这个关于 Logos 是两次的原则，或者这样说吧，关于神话语的整体是两次的原则，有 Logos 有 Rhema。 OK， 那么你讲的 Logos 的时候，你要明白 Logos， 明白真理也是两面。那么现在呢，你有了生命的感觉，有了生命的话，有了主观的话，圣灵已经把这话说在我们里面了。那么你怎么确定说这个一定是圣灵的感觉，一定是神的话，而不会是我自己的感觉？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确定，你呢又能不能保守，那么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又是两次的原则。所以在 Logos 范围里面是两次的原则，是经上又记得说，如果你要明白真理的话。那么今天如果你要明白生命的定律的话，在我们里面也是两次的原则。那这样你就能够长大，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就不会走糊涂的路，这样你就不会上当，这样你就不会着迷，这样你就不会受欺。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有受欺的可能。基督徒什么时候会受欺呢？就是许多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感觉当作神的感觉。许多时候明明是自我催眠，结果呢我们以为是从主来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的 Rhema 的时候，不是没有危险，有危险。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讲 Rhema 一定讲的圣灵，讲的圣灵就是圣灵在我们上主观的工作。你看见吗？今天神的儿女就分作两派，有一派的人呢是一直注意真理，根本不讲是圣灵的。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好像只有两位，没有第三位。 在他们是讲父子灵，讲灵也讲，但是不敢听到圣灵，一听到圣灵就紧张的不得了，以为说圣灵就是等于有人要在地上打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在另外一面呢，你看见在灵恩运动里面，弟兄姊妹有人一直注意圣灵，结果忘记了圣灵。所以因这个缘故，他一直注意圣灵对他说话，一直注意主观的经历，但是没有客观的基础，没有那个轨道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火车很有能力，结果许多时候呢，你看你就跑到轨道外面去了。那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需要平衡，我们需要那个轨道，我们也需要那个能力。你这个火车一定要摆在轨道上才能开的。那么那个轨道怎么？那个轨道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条路你走不，你不能走捷径的，不可能。有的人天性就不喜欢读书，他就把那个不读书的那个坏习惯也带到读圣经。他不喜欢读圣经，他喜欢圣灵，圣灵他喜欢圣灵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两个都需要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今天 Logos 是给我们轨道，今天 Rhema 是给我们能力。如果你一直光是注意 Logos， 这个人很准确，但这个人死气沉沉，没有生命，这里感觉不到，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没有让你感觉到神的同在，你不觉得，所以一切都是非常客观的。但另外一般弟兄们呢，你看见说他们非常的热，他们非常的与主交通非常的甜美，但是呢他们缺少那个轨道。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个都是需要的。那么在 Logos 的范围里面，在明白真理这个范围里面是两次的原则，那么在明白神旨意或者 Rhema 这个范围里面，在活道这个范围里面，在神这在神活泼的话语这个面前，你看见也是两次的原则。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保护，这样我们就不会着迷，这样我们就不会自我催眠，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欺受欺。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落到这种境，那么连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也有受欺的可能。比方说你一定曾经劝，你一定根本是这个是一个姊妹带他得救，于慈度姊妹带他得救，那是中国很有名的女传道人。那么等到她生乳癌的时候，你一定就写信给她，他说你一定要有主的话，然后问他说，那么他怎么？他说主一定会医治我，主将要医治我。那你一定告诉他，你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说希望，这样说不是信心。如果是主医治你，那么你就知道你要说主已经医治了我，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起来。如果没有主的话，你千万不能起来。结果他一定要起来，后来还是躺下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病得很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有个一些盼望，因为到了绝望的边缘的时候，人都是希望，都满了盼望，但是盼望不是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你我所要的是神的话。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神的话来了，神给我的话，现在我相信。神说我病得着医治，这个话已经得着，虽然我温度还是四十度，虽然我头还是昏的，现在我可以站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可以站起来，不是因为温度下去了；我可以站起来，不是因为医生说我可以下去了，可以站起来。我能够站起来，因为主的话说我可以站起来。这个叫做信心。但是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主根本没有说话，许多时候是我们的想象，许多时候是我们盼望这样。主没有说，但是我盼望主要医治。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是盼望，不是信心。信心是主已经说了，感谢主，有了这句话，所以现在我可以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说，是像于斯度姊妹那样爱主的姊妹，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最后的一段，他就是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是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小心。每个人都有受欺的可能，因为你知道，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就把我们的感觉，把一些东西放进去。然后呢，不是主，然后呢，我们就很容易，因为你的感觉是往一个方向去， 所以呢你周遭所发生的事，你所读的圣经都往那个方向解释，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读圣经读不懂，在读圣经不清楚。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我不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原因很简单、就是在那样的光景底下你不会明白的。比方说一个弟兄，他到了适婚年，他很喜欢一个姊妹，那么现在他到主面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他心里已经决定好非要那个姊妹不可。那么这个时候他还要寻求，不需要，不过呢他要经过一些手续，这个手续就让人觉得他很主义，觉得很爱主，所以他去祷告。好了，祷告的时候你看他祷告读圣经，结果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说不可以他都没有看见，说可以他都看见，他不可以都没有看见，都没有听见。然后呢所有的环境，那么有的弟兄也有的姊妹就称赞那个姊妹，说称赞两句，你看神借着他来说这是对的姊妹。那么其实不是没有人说那个姊妹不大好，或者这点不好那点不好，他都没有听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在那种光景底下，他根本看不见神，他根本听看不见，他以为是威嘛，其实是他自己的意思啊，这是非常危险。所以你们有个开车经验都知道，那开车啊，你如果已经放在第一档了，那你就往前了，我们就勇敢向前，那你还有什么话说？因为你已经放在第一档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说我到底要往前往后，你要放在中档才对。有的人已经放了一档或者放了倒退的档，那么这个时候你还问说到底要往前往后，那不必，那多此一举嘛。所以许多时候基督徒难处就是这样，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啊，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意思放进去。所以你知道吗，那个这个何士文姊妹常常问你有一句话，他说你喜爱神的旨意吗？他不是问说你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你爱不爱神的旨意。今天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爱不爱他？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要先明白然后才顺服，但是不，现在主要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顺服的心。如果这是神的旨意，你明明不喜欢，你愿意不愿意顺服？所以何士文姊妹说，他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95%是愿意，就95%是你很顺服神的旨意，剩下5%才是明白，那才是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的想法是，我如果95%明白神的旨意，我5%就可以顺服神的旨意，但是不是。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是顺服那个旨意95%，然后我们才能明白，是顺服在先，爱在先，明白才在后。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糊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错。那么所以请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害怕错，就像小孩子，因为多摔几次跤，他慢慢就会了。所以我们常常会错。当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非常有把握，你要告诉自己说，我常常会错，但是感谢主，我在慢慢的学。虽然我错了，我还要学这个功课。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和受引导很有关系。那么这个呢，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要清楚那个Rhema，我们知道还是两次的原则。不过在这个以前，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受欺，为什么有的人会把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旨意，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不肯完全的顺服，就是因为他不肯完全的奉献。那就是说，严格说来，他在神的旨意和自己的旨意中间，他爱的还是自己的旨意，他自己有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强到一个地步，那么就是神的旨意清楚了，他还是听不见。然后呢，因为他一直要这个事实现，结果呢，他就把这些话就一直自我催眠，后来就好像是神的旨意一样。所以难怪有人说你谎话说100遍变成真理，很多事情你自己都不相信，但因为你说了100遍，你已变成真理，那这个就是自我催眠。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基督徒有这个困难。所以要紧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爱神的旨意。比方说你要到香港去，那么现在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做华航呢还是做国泰呢？ 那么有一件事你要先要解决，你是不是真的爱神的旨意？那许多时候实在说来啊，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说不是因为爱神的旨意，我们怕万一不是神的旨意，飞机会掉下来，所以我们怕说万一不听神的旨意，那么做错了怎么办？那么不应该做华航做了华航怎么办？不应该做这个国泰做了国泰怎么办？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爱自己。有许多的弟兄希望知道说这个姊妹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不是爱神的旨意，他万一要是弄错了，将来被十字架怎么办？将来变成重担了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当你把这些都放在做你考量的根据的时候，难怪你不清楚，你不清楚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这是我为什么讲这一讲，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很容易受欺，我们很容易错，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感觉当作为嘛，有这个可能。所以下面我们就要告诉弟兄姊妹，那么今天你怎么知道瑞玛是为主的？你发现它又是两次的原则。那么什么叫两次的原则呢？我想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几个博士的故事？那个几个博士啊，他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所以他们就不远千里呢，就坐了骆驼，好几个博士来了。那么大概走了一年多，那么很可能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从波斯来，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从中国来也不一定。但不过无论如何，他们走了差不多一年的路，那么走了很长很长。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他们结果以为是主耶稣应该降生在耶路撒冷，他们走错了地方。然后呢，那里读圣经人告诉他们说，读圣经人告诉他们说，这个主基督呢，应当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正在他们要往伯利恒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在东方那颗星又在他们出现，然后那颗星呢，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两颗心就是指着神对他们的启示来说的，而这个启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瑞玛。那第一次给他们一个方向，他们没有抵抗，第一次只知道说什么方向，但是等到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只要离开了耶路撒冷，你为什么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如果那是犹太人的王，一定是降生在京城，对不对？王当然降生在京城了。所以呢，你看见没有？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尝试，那当初呢是那颗星，我们知道最早很可能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一般人。那么这些人所以能够看见他的星，那多半是因为先有什么？多半是因为他们已经读了民数记那个巴兰的预言。所以你要记得，那个星在后，巴兰的预言在前，那就是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将来雅各的星要出现。你记得那段圣经吗？所以因为巴兰呢就是在中东这一带做先知的，所以后来就在这一带做先知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相信不知道后来这个民数记啊，那个巴兰的预言怎么会到了几个博士的手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几个博士他们在那观察星象，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但是呢因为有这些话在他们里面，如果没有这些话，那这个星对他没有意义。那就是因为读到了民数记那里说雅各的星必有雅各的心要出现，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呢，因为有了 Logos， 结果现在那颗星就出现了。所以明白吗？当这个天上出现星的时候，那么在民数记神已经说过了一遍，现在那个星果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你看见他们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他神的启示特别的，那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更好的知识。所以你看借着这个星呢，你看神所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因为那个星出现了，所以呢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不远千里啊，他们付了代价，又是黄金又是乳香又是没药，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因为他们知道说人类的救主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是有 Logos 有 Rhema， 但是不要忘记 Rhema 不只出现一次。那么因为 Rhema 出现一次，如果他们真的跟随圣灵的引导，那么应该到伯利恒没有错。 可是呢你看见因为他们把他们以为说根据他们的智慧，他们觉得说如果是犹太的王一定是降生在哪里，一定降生在，不一定降生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你看见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根本走错路了。那么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才明白过来，有人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那么结果后来就晓得了，原来呢基督应当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们一从他们自己的观念，一从他们自己的尝试，自己的感觉里面一出来，圣经说呢现在心又出现了。那么这一次再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就仔细的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地方去，你看见吗？这就是 Rhema。 Rhema 是 Rhema Logos 是个大的方向， Rhema 呢现在叫我们开始行动了，但是最后真的把我们带到神旨意的中心，最后真的把我们带到终点的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观是一个很重要的打岔。我们以为说主耶稣一定降生在耶路撒冷，因为根据我们的感觉，那么耶路撒冷犹太的王一定降生在哪一个王，不是降生在京城的，但是京城，你看见神给他们的报教导是，他们一离开，从他们自己的感觉里出来，一离开耶路撒冷。我们好不好看那段圣经？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你看啊，圣灵的记载很有意思，非常幽默的。当希律王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耶稣生在耶路伯利恒，但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呢，下面第四节，他就召集，就是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然后呢，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你看见吗？他们一离开了王，然后呢，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所以你看见那个星有第二次的出现，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服服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着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我这里顺便为了年轻人提醒一下，这里不是马槽，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平常我看很多人演圣诞剧的时候啊，这牧羊人来了，然后呢，这个博士也来了，献上黄金、乳香、没药。我从小我在想说，我这些博士一定都喷射机来的，那怎么可能就在圣诞夜他们就已经到了呢？所以你知道这根本是一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圣经说小孩子，在路加福音说婴孩，两个字在希腊文不一样。那不光这样，如果是圣诞夜的事的话，那希律王后来为什么要杀两岁以里的孩子呢？他应该一个礼拜之内通，一个礼拜之内生了就好了嘛。所以你知道说这是一年以后的故事，一年以后的事，大概是快到两年之内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在天文学上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用这个就可以断定主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降生的。那的的确确，你如果读天文学的话，你就有一颗星，那颗星呢过了一年多以后它又出现了一次，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样你就晓得说这个雅各的心啊和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很有关系。但在这里呢最重要在哪里，在这里最重要就是说是这颗心呢最后他们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就欢喜了。